丑八早，请丑八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我们来听见你的声音，求主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设立你的宝座，主啊，让我们能够清晨能够遇见你，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阿门。是的，神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真是让我们在这清晨的时候可以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真是要来称颂你，因为你说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你。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是的，最近透过这个新的犹太新年，也透过这个查理·克克的事情，你一直在唤醒你的百姓，唤醒你的子民，这是在这一个新的一个季节，你也告诉我们，真的是等待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不再是等待，而是要苏醒，而是要行动的时代。是的，我们就是来到你面前，我们就呼求你，让我们神的百姓、神的子民醒过来，现在就要苏醒过来，一起来回应。在这个新的犹太新年当中，一个新的季节。一个行动的季节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天际，黎明唤醒所有沉睡的生命。
光明已来临，黑暗无踪影，万物苏醒，自由占遍全地。
复活的救主将要来临，宝血能力接近尘封的心灵。
光明的权柄驱走了阴影。崭新生命开启，
苏醒吧，神的百姓，全能神赋予你我的使命，起来吧，神的子民，冲破黑暗，诠释迈向世界的光明，
苏醒吧。
是的，神啊，我们真是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在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区域组、我们的平台，我们就是要来宣告，是的，神啊，神的百姓，起来，就是要起来宣告，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是的，要让我们在这复兴，这次突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区组，整个家恩教会，就要迎接这个复兴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是的，我们要宣告，神啊，你的神火降临在我们当中，降临在家恩教会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要宣告，是的，复兴就要临到。哈利路亚。
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之处，静默的都要欢呼。我们在你宝座前惊叹你的作为，宣告你荣耀掌权。哦嗨耶啊，向前奔跑，为主你名站立，愿你的国度降临。哦嗨耶呀，
感谢你，我们要宣告所有的一切的复兴改变都是要从我们个人开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要宣告复兴要从我开始。
我心都在游，
是的，神啊，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要从我开始复兴起来。是的，让我们清晨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来宣告，哦，复兴从我开始，复兴从里而外，复兴从一天的开始，直到日落之地。是的，我们就是要宣告，在这个复兴的浪潮当中，我们嘉恩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有份的。从我们的牧长，我们的区组长，一直到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在这个复兴的季节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靠着神里给我们的圣灵的恩膏与大能，怀着主的梦想，就是大使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是要结出丰盛的果实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所有下垂的手、发伤的腿都要抬起来。是的，带着主你的梦想，我们向着你给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预备我们的应许之地而走。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时间交回给周牧师。
好，谢谢带领我们的敬拜啊，感谢主。我们现在进到这个收割与复兴的季节，我们要看到这个神的季节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收割与复兴的季节可能如果我们这要看我们从用什么眼光来看，如果我们从这个肉眼来看，发现周围好像还没有太多的这个收割跟复兴的迹象但是我们要从灵眼来看就是说这个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收割与复兴的季节。我们要来思想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迎来这个持续的复兴，而不只是短暂的复兴。这个是我们非常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上次在这个先知特会上面这有一位讲员，他就是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他说这个持续的复兴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这一个持续复兴的真理，你有没有一个真理的根基啊？你的这个复兴是建立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而不只是一个环境，就是说，这个环境就是带复兴了，他强调这个真理的根基，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在这个两个月前吧，讲到这个复兴的时候，它中间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复兴的真理，它跟这个环境，复兴跟环境当然是有关。其实所谓的环境，其实就是讲的神的季节，就是复兴跟神的季节有关。但是第二个元素就是真理，就是我记得我在两个月前讲过，这次行政特会上有一个讲员，他也再次讲出这个要点，就是这个神的季节啊，这个带来的复兴啊，它怎么能够持续呢？那就是这个环境了啊，这个真理，这个复兴的真理是什么？如果你有复兴的真理，你扎根在这个真理当中，你可以迎来持续的复兴啊。所以呢，我盼望啊，我盼望我们所迎接的这个复兴是一个持续的复兴啊，就是啊，直到最后。那么呢，这个持续复兴的真理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就跟这个这个问题跟这个查理平克就有密切的关系啊。我们就接续上一周。我们讲到这个查理克克的问题，就是我们从查理克克身上可以学到什么，这个跟这个持续复兴的真理是有关系的。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查理克克的这个身上，他反映出这个教会，现代教会的两大弱点啊。我们上次讲了第一个弱点呢，就是信仰私人化啊，为什么会这个信仰私人化？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说，信仰私人化，它带来的危害就是把这个福音呢关进了铁笼子里面啊。福音本来是神的大能呢，是像老虎一样的，是有大能的，但是呢，这个信仰私人化，他就把这个老虎给关到了这个铁笼子里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信仰边缘化。这信仰边缘化啊，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教会对社会文化失去影响力。这个信仰为什么会边缘化呢？它实际上就是什么情况下信仰就会边缘化呢？就是你所信的和所行的是不能一致，你就会失去影响力。我讲过，首先在你家里实现影响力，然后对这个社会失去影响力。或者说，就是说你有两种人格，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啊，你这个灵修的生活，过灵修生活，你是属灵的。但是你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你又是另外一套世界的一套啊！你变了一个人，你不是一致，那么就会失去影响力。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两千年来啊，这个教会就是从来没有，就是说，就是这个有这个见证的基督徒从来没有缺过。但是我们讲的这个是一个社会现象，就是说大多数的信徒是怎么样，就是历史历代都有少数活出信仰的基督徒，为主做见证的，历史历代都有。但是我讲的情况就是说主流的这个见证什么样，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弱点它不是说 没有做见证，整理科科就是一个见证，对吧？但是主流他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反映出这个主流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两个问题，信赖教会的问题，它的根源是什么？也找到它的根源啊，这个根源不是在教会里面去找，而不是在世界去找，要在教会里面找啊。我们不能够说啊，魔鬼在攻击啊，世界的诱惑，我们不能够这样子找原因。为什么呢？这等于是推卸责任，因为初代教会啊，他们也有魔鬼征战，也有世界诱惑啊，也有逼迫啊。为什么初代教会能够改变世界、转化世界，而现代教会啊，人这么多，占了1/3的人口啊，各方面的力量这么大，为什么反而失去这个影响力？哎，这个就是要我们从自己思想方向啊，我们上次讲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个答案是孙牧师提出来。我觉得这个答案是非常好，就是教会的问题出在把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把它转变成为了是灵魂上天堂，就是个人上天堂的这个福音，或者死后上天堂。上天堂就是死后上天堂吗？没死还投在地上嘛，对吧？上天堂的福音就是死后上天堂。这个福音确实它会导致这两个问题啊，这个答案是对的。如果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是耶稣传讲的啊，变成了这个死后上天堂的福音，那么你活着在地上是干什么呢？等日子啊，等死啊，是这样的吗？他们要解决你为什么活，不像保罗所讲的耶稣为我死，我要为他而活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对吧？保罗讲的福音呢是一个为谁而活，怎么样生活，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死后到哪里去啊，我们不否认死后到哪里去也是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个不否认。但是你怎么样活在世上为主做见证，这才是更加重要的。不只是死后的去现，当然我们的信仰是解决了死后去现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真解决了死后去现的问题，你应该在今生怎么生活上反映出来。如果你死后的去现解决了，在今生怎么生活上面没有一点反应，跟世人一样，那当然失去见证了，对吧？失去影响力。但是呢，这个天国降临的这个福音呢，就是说它是对的，但是它太大了，太大了，就是说不容易落实。所以呢，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继续，这个答案是对的，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继续就是说有没有更小一点的这个答案啊？因为这个福音呢，它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它整道来讲它涵盖整本圣经，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讲的就是一件事，就天国降临，它是天国降临的计划啊，怎么样从一个种子啊，神创造天地，创造夏娃，亚当夏娃，然后建造一个伊甸园啊，这个按神的形象造人，从这个种子一直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都是一个天国降临的计划在逐步的实现。旧约是在以色列当中实现，新约是扩展到全人类。这个是涵盖整个整本圣经，这个题目很大，他当然是对的。对，从新约来讲啊，耶稣把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带到高潮， 是肉身嘛，对吧？死而复活成就了救赎，啊，他把这个福音，天国降临的福音带到了高潮。他整类似涵盖整本新约也是这个，他是天国降临福音的高潮。但是这个题目非常大，就是他一天到了以后呢，他就不能就是说来 focus 来落实。所以我们也思想一下，有没有能不能够把这个答案更小一些，更好落实一些。那么呢，我在这里就提供这个答案，就是把它归为一个根源啊，这个两个方面啊，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在这个科恩得救啊，跟这个教会建造上面出了问题，它的根源一，就是说我们强调科恩得救，但是没有强调教会的建造。我们以为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只有个人得救，只有很多个人得救，那么教会就自然就建造起来了。我们这样想，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过于重视个人得救，而不是同样重视教会建造，这是一个问题。这跟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啊，就同一个问题的表达一个关系，就是说我们对于救恩，个人救恩跟这个新约的这个关系缺乏认识。我们对救恩很重视，很了解，但是对这个新约和他跟救恩的关系是什么不太了解。两个关系啊，一个是个人得救和教会建造这个关系。第二个就是救恩跟新约是什么关系？我们很看重救恩，我们所讲的都是救恩，但是我们对新约有时候说多少了解啊？其实两个问题啊，它其实同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这两个关系出了问题，就导致了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现代教会的两大弱点。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个人救恩教会建造的关系，就是我们前面在几周以前讲到的这个活死跟灵工的关系，对吧？这个我们就不多讲，就不重复了，就重新点一点啊。活死根据彼得前书嘛，第二章五节，我们都是活死嘛，因为我们是怎么成为活死的呢？我们是通过信主啊，重生成为活死的。个人救恩其实就是个人救恩呢，个人救恩使我们成为活死，我们从亡死变成活死，对吧？但是这个活死怎么变成灵工呢？我们过去有一个错误，以为只要有活死，活死就自动的成为灵工。其实不是这样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子。你想这个一栋高楼，它的材料都运过来了，它自动会成为一个高楼吗？不会，高楼建造很复杂的，对吧？电工啊，水工啊，各方面都不简单的，对吧？一个庞大的工程不是自动就变成了一栋高楼。但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建造上面却是这么天真，就以为有了活石就会成为灵，就会自动的产生灵工。其实根本不是的。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在的教会你一看，都不是灵工，是什么呢？大大小小的巴比塔，大大小小的巴比塔不是灵工。灵工怎么会四分五裂呢？你知道吗？恶性竞争，就是查理库克所讲的什么不敢讲这个真道。为什么？他失去这个 会众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因为你是恶性竞争了，你这为了有的是要引诱和会众，他就专门讲会众喜欢听的，就像这个营销这个市场一样的，你这恶性竞争，你这个教会怎么会进到成民工？全部进到的是巴比塔，没有按照神的朗读心意去建造，完全就是说随从世界的潮流。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有了活石不会自动成为灵魂的，所以个人得救跟教会建造不是一回事情啊。个人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两者之间的正确的关系，那么就是什么呢？我们有了活石啊，我们还要有这个建造灵魂的蓝图，要按照那个蓝图去建造灵魂。还有活石不够，还要有蓝图。蓝图是什么？哎，这个就是够，这是第一个。那就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那么就是什么？旧恩跟新约的关系。说白了，旧恩就是自建产生活石的，这个新约就是蓝图，新约就是蓝图。所以这个旧恩跟新约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搞清楚。而教会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对旧恩很重视也很清楚啊，我们教会把这个旧恩啊，就是说四个环节，透过这个相信、悔改、随礼、灵洗、重生，这个四个难度逐月非常，我们对旧恩非常重视。但是新约呢？新约我们了解多少？我们说出来有多少？经历有多少？很少，非常少，可以这样讲。那么我们要来思想啊，旧恩跟新约的关系，我们要来思想旧恩跟新约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对这个新约开始重视起来。我费这么多力气在讲，其实是让大家对新约重视起来，看重新约，不要就是说，哎，我这个旧恩就行了，新约无所谓。其实我讲了这么久，其实就是要强调我们要重视新约。那么什么叫重视新约呢？你要有一点学习的念的意念啊，你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去学习、去经历、去了解啊，这就是叫重视啊。哎，我怎么讲这么多干什么？这些都是空洞的，这些抽象的，你学都不想学了，那当然就谈不上重视啊。所以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就是说这个新约的重要性。那么你要了解新约的重要性，你要了解新约跟旧约有什么关系。这个我们这里讲一悄悄讲一点点，就是说在这个新教里面呢，有一个宗派它是重视这个约的啊，教会很多宗派绝大部分都不重视约，但是有一个宗派是重视约的，就是改革宗。哎，大家经常我们都熟悉什么唐宗人啊，什么洪宇建，我们叫改革宗。改革宗是非常重视约的，但是他们那么重视约，但是发现没有带出什么好的效果出来了。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就是他们对这个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个约跟救恩是什么关系，他们没解决啊。他们从一开始他们有这个非常深厚的这个圣约神学的传统，但是他们的圣约神学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救恩跟这个新约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这一个没处理好，结果呢，使他的这个圣乐神学没接触什么果实来。我们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并不是所有教会都不看重约，不是的。新教里面有一个宗派是特别看重约的，就是改革宗。他们有几百年的这个圣乐神学，四百年圣乐神学，但是他这个圣乐神学有根本性的问题，没有接触果子来。他的根本性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旧恩跟新约的关系没有搞清楚，没处理好啊。所以呢，这一个，他当时两个结果，两个结果都在这个改革中里面都有。第一个结果呢，就是以旧恩弱化这个新约，那么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这个非法主义廉价的恩典啊，这是一派。另外一个结果呢，就是以这个新约，不，以这个约啊，压倒了这个，又弱化了这个旧恩，结果呢，它变成律法主义。当你把这个约啊，这个弱化这个旧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律法主义了。啊，这个最典型的这个最典型的说法吧，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圣乐神学啊，我看那个大家看看，有一种观点啊，就是说他根据这个立约公式啊，这个约啊，什么叫约啊？他有一个立约公式，就是叫做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立约公式就是代表约啊，他们是这样解释的。那么呢，这个我要做你们的神，这就是福音，是神的应许啊。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那么呢就是律法，就是我们就是要遵守神的律法。神呢，他就是来给我们应许，他来做我们的神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啊。那么我们呢，就是要回应啊，要遵守神的律法。啊，我们做神的子民。那么呢，他这样解释啊，这句话就是解释了这个约啊。那么呢，这个约就是两部分，一个是福音，神要做我们的神；另外一部分律法，我们要做神的子民，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呢，约就是福音跟律法的结合。所以他这样解释啊，就简单一点，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圣乐神学。那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在于，这就是是圣乐公式是在摩西时代出现的。那么呢，这个以色列的子民在摩西的时代，在旧约时代就熟悉这个公式，一方面是福音，一方面是律法，但是整个旧约都证明了以色列人的失败。那么新约跟旧约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新颖的地方呢？如果新约跟旧约还是一样的，就是两个，一个福音，一个律法，那么我们怎么避免这个教会跟以色列人一样失败呢？新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他没解决，他没解决，就是他没有处理这个新约跟这个旧恩到底什么关系。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这个新约就以恩典来代表旧约，他恩典里面排斥这一个律法，就是说当这个恩典排斥律法的时候，他就变成非法主义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偏差，一个极端，他就产生另外一派是非法主义的，一派是律法主义的。但是他们根源都是没有处理好旧恩跟这个新约到底什么关系。好，那么呢，我这里来跟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方法 来处理了这个处罚的问题。新旧恩跟新约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这个圣约神学他们几百年改革中有那么多神学家，为什么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呢？说明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问题。他不容易处理呢，我个人认为是他的思路是不太合适，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路径。不是说这些神学家不懂圣经，或者神学家不够聪明，没有够的智慧，不是的，是他没找到一个好的进路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个好的比较简单的进路，就是我自己的进路，我是怎么来认识这个关系的。那么呢，我们就从这个以色列这个历史，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啊，这个非常重要。圣经旧约里面两个宝贝，一个就是这个耶和华的节期，那是个宝贝；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这是个宝贝，你要抓住啊！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你要了解旧恩跟立约是什么关系啊？你就去看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出埃及记。那么呢，什么叫旧恩呢？过逾越节就是旧恩，过逾越节就是旧恩啊，旧恩就是新的出埃及啊，你知道吗？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啊，你知道？所以旧恩就是新的出埃及，出埃及过逾越节就是旧恩，好，过红海也是旧恩，你知道？哇，埃及的军队来追杀以色列人，哇，红海这水把埃及的军队淹没，红海的水分开让你过去，这不是救恩吗？这个所以过逾越节过红海，这个就是救恩啊，新的出埃及啊，这个我们的受洗就是过红海改换国籍，跟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改换国籍就是什么脱离法老的追兵吗？那这就是救恩。但是救恩跟这个立约是什么关系呢？你就看西奈山啊，他救恩以后他就在西奈山立约啊。救恩是什么？逾越节，这个初熟节，这是救恩的。那么立约呢，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是立约啊。那么呢，那么我来看看这个旧恩和立约是什么关系？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啊，我们请门弟兄把这个出埃及记啊十九章啊打出来，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啊，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呢，这一段经文呢非常重要。你看彼得前书就是根据这个经文，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彼得前书第二章就是根据这个经文啊，以色列人就是说神给以色列人这个应许在旧约没有实现啊，为什么？他们拜金牛犊，但是在新约里面实现了。这个经文非常重要，但是简单来说它就是讲的两部分，前面呢两节、三节、四节呢，就是讲的救恩，对吧？就是出埃及、过红海啊，就是讲的救恩。五节和六节呢，就是讲的立约，那个遵守我的约嘛，对吧？就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五节、六节就是讲的立约。那么救恩跟立约的关系，从这个经文就看出来了。那么首先呢，从时间上来看呢，救恩它是一个前提，你先要得到救恩， 然后才可以立约。所以呢，这个救恩是立约的前提啊，前提条件。那么立约呢，是救恩的这个目的，就是你救恩了以后，你要来立约。这是首先从这个逻辑的关系来看，它是这样一个关系啊。另外呢，就是说你更加深一点来看这个救恩跟这个立约的关系，你也可以看出来，救恩呢就是说让这个以色列人从奴隶变为自由人，他就是叫做什么得释放嘛，这个捆绑的得释放，他从埃及的方的都众恶下面被释放出来了嘛，啊，他是成为奴隶变为自由人。但是这个立约呢，立约就使这一些奴隶他变成什么天国的子民，圣洁的国度，知道吗？大家想一想啊，救恩就是说使以色列人从奴隶得到释放，自由了，相当于什么一群这个监狱里面的囚犯给释放出来了，这叫做救恩。但是这一帮释放的囚犯奴隶，你知道吗，这个奴隶的心还在他们心中，他们在外面的这个已经释放了，但是奴隶还在他们心中。怎么样把这一帮被释放的奴隶变成天国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这就是立约的目的。没有这个约他怎么成为目的？哎，所以呢，你从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救恩使他成为活石，他活石不会自动成为灵工的，这个立约才可以成为灵工啊。所以你从一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啊，你就可以看到，第一他要经历救恩，第二呢他要立约，那么第三呢，他就是过了约旦河游进到应许之地，那就是要成为神的国和神的家，就达到了他的目标了。但是你要实现这个目标，你要成为神的国和神的家，就是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你就需要先有两个根基，第一你要经历救恩，第二你要立约，你要整个约在里面。但是我们过去没有这个约，没有重视这个约，我们只有救恩，我们出了埃及，我们成为了自由民，我们就想去建神的家，神的国，建得成吗？建不成。缺了为什么？缺了什么？缺了这个立约，缺了立约成不了神的家，神的国。一般这个什么被释放的奴隶，他会自动的成为神的国神的家吗？不会的。是不要老是停留在旷野，不要倒闭在旷野。那怎么样不会倒闭在旷野呢？就是活在这个约里面。这个约有多么重要。而且这个看清楚了吧，从这一个角度应该看清楚了吧。所以呢，我只是要把这个约的重要性强调。这个是一个隐藏的奥秘的。在这个末世，这个是关于复兴，持续复兴的奥秘。就是说，你如果你没有进到这个约里面，没有活出这个约，你只是一帮释放的奴隶，你是建不成神的家和神的国的。说实话，你就是复兴了，也只是短暂的。我记得911这个发生以后三个月，这个教会爆满。911但是三个月过后又恢复原状，因为没有恢复这个真理。时刻的复兴必须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这个真理就是新约的真理，就是我们不仅要得到救恩，我们要活在约当中，活在新约当中。所以我们对新约要有了解，它跟旧约有什么不同，有什么联系啊？简单的说，新约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是大卫之约的实现， 但是是摩西之约的更新。你怎么更新呢？就是把律法从这个石板上移到新板上。这个是靠什么来完成的呢？是靠圣灵完成的。这个新约，活在这个新约里面，才是我们建造神的国和神的家的根基，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啊。下面呢，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啊。下面呢，我就要请大家来回应一下，就是说具体而言，时常啊，我刚才讲的是真理啊，真理，但是真理要落实啊，真理不能只讲啊，只讲不练那没有用的。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去思考，怎样活在新约中？你有什么打算？你是打算怎么样活在新约中？这就是一个落实的问题。我非常开心的就是看到了这个查理·科克，他是活在新约，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更加近的距离，就是我们的世代堂，他们已经开始活在新约中，虽然是个开始啊，他们已经开始活在新约。他们每天强调的就是怎么样跟神立约，怎么样彼此立约，怎么样活在这个新约当中。他们的门训就是以新约为他的根基，就是这个。所以这非常感谢神，我就请大家现在把事情交给大家。我是神师母在不在？如果神师母在的话，特别带领一下，就是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活在新约中？你有什么打算？啊，这是大家需要每个人思考。好，我就讲到这里。讲大家就自由的分享啊，有什么疑问的也可以提，所以什么样的提问都可以。 师母她跟在国内不太方便，大家就是可以自由发言。
你们稍微大家，你们要发言是吧？我就把麦关小一点啊。有人要发言吗？把麦交给大家。大家有分享的吗？我看等了很长时间。我想木子想提提你们大家就是怎么落实的这个复兴也好，查理克克也好，可能大家有各自落实的方式。我相信可能周末是不是想听大家的落实的，有吗？
我想简单回应周牧师今天讲的东西，就是首先第一个周爸提到，就是说这个旧恩跟新约的一个冲突。那我就在想，这个旧恩是我们个人得救的一个入门，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新约是这个入门之后它的一个我们就是灵命成长的一个努力的目标，就是一个提升，所以他可以进入到从这个个人救恩的这样的一种得救，可以进入到成长到他能够以立约为他的一个后面的一个进入丰盛生命的一个目标。这是我第一点的感动。第二个，我觉得刚刚周爸提到，就是说持续复兴它要建立在一个复兴的真理根基上。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就好像之前周爸在讲立约的时候，我就提到，就是说就好像这个我们在跟 Andrew 的婚姻当中，他就给我一个规定或者是一个什么，他就说我们吵架的时候你可以打我，你可以骂我，但是绝对不能说要离婚，因为我们是一个盟约，不是一个合约。所以我觉得好像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说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遇到的人事物冲突或者困难如何，就是一定要回到那一个约的一个真理上面，你才能够持续坚持下去，就像婚姻一样。然后第三点就是我觉得这个约它是在一种彼此的委身付出，还有一种看重，我觉得是一个看重。就好像我们现在跟耶稣基督，我们是一个约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就好像每天我们来花时间亲近神，读神的话语，然后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跟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是神在这地上所立的家，所以我们跟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立约的关系当中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理解拥有教会的带领。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做宣教，在做幸福小组，就是对教会的这些带领，我们也带着一个更多的委身认同拥有在这家里面，才能够真的好像是一家人。我觉得因为一个约，我真的因为我是在教会结婚的，刚刚在等候神的时候，我真的就回想十几年前我跟 Andrew 在教会结婚的那个现场，然后我在签那个约，我就感觉就是好像就在教会也是一样，怎么样能够在一个约的这样的一个尾声跟看见和拥有的过程当中，能够把教会的带领能够落实在我自己跟我的家庭跟区域组当中，是我所 要去努力的。所以也就是就好像教会现在在推动宣教这个印度网宣或者是幸福小组，我们都会积极的回应。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对于还有周牧师所讲的自己的一点点想法吧，看见，谢谢。
谢谢，非常好。然后回应一下，刚才莫丽莎回应的非常好。就是有一个词，就是说救恩跟立约的关系啊，它不是冲突啊，就是救恩和立约的关系，不是救恩和立约的冲突，这个两个关不是冲突的啊。那么是个什么关系呢？就是救恩是立约的前提，立约是救恩的目的，是这样一个关系，前提和目的的关系。那么呢，你从哪里怎么可以理解呢？你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可以看得到，他过逾越节过红海，那就是救恩。这个救恩呢，是到西奈山立约的一个前提。他如果不过逾越节，不过红海，他没办法来到西奈山立约，对吧？所以救恩是立约的前提。那么呢，立约呢？是救恩的一个目的。那么它是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救恩使得以色列人得释放了，对吧？他的奴隶得到了释放，但是他要怎么样成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神的国呢？神的家呢？他需要立约才可以成为的。他不立约，他成不了这个祭司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你知道吧？立约是救恩的目的，所以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但是呢，我们过去就是强调的救恩，而且甚至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啊，好像出了过了红海就拿到门票了就完了，就准备死后上天堂就完了，没有想到立约的事情。啊，那么呢，就是当我们没绕开立约了，那我们就在旷野里面，啊，是进不成神的家和神的国的。神的家和神的国，他需要这个立约，啊，在这个约当中才可以来成立的。莫丽莎他的那个应用讲的很有启发，啊，他讲的那个这个例子啊 ，Andrew 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在夫妻当中就不要讲离婚两个字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约的关系，既然我们有约的关系，就不要讲离婚二字。这个里面讲的非常好，这个就是落实了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可以扩展，比如说你不光是不讲离婚是对的，因为立约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一个条件可以让我们破坏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死，只有死可以解约，你没有死就不没有解约。那么呢，这一个婚约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吧？那么呢，你还没死，那讲什么离婚呢？你离婚就是跟这个约是对立的啊，约里面就没有离婚这件事。他只有死他才可以谈解决这个约。为什么这个受洗啊，他就是一个同死同埋葬的一个仪式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解除跟这个世界的这个约。我们要进到新约的里面，要解除这个世界的约，所以受洗是个预备。他要先死。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呢，婚约也是这样的啊，你要理解这个约的概念，我们以后后面会来解释。过去我们就是说因为不重视嘛，没有讲什么约嘛。你看这个约它不只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约也是肢体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约，神家一体，它是个约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认识，因此我们不停的换教会啊，不对，谁就离开教会了，稍微被冒犯就离开教会了啊。所以呢，因为不懂得这个约，如果没有这个约啊， 这个血约啊，耶稣的血跟我们立的这个约，大家没有这个概念啊。那么呢，这个教会是经不起考验的，复兴也是昙花一现的啊。所以呢，哎，刚才他讲的这一点，在婚姻里面去落实，比如说不讲离婚二字，因为离婚这个字跟这个约是对立的，是矛盾的。离婚有这个约，就只有死才可以解除，就不要谈离婚啊。那么呢，其实啊，还可以再扩展一点，还可以再扩展一点。比如说，既然我们有这个约的关系，那么我们在这个吵架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底线？就是这个约的底线，哎，大家去定一下，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底线，你在这个吵架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的伤害，受破坏性的。你从家里开始，然后再扩展一点到教会，教会是神的教啊。耶稣的这个血约啊，他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约的关系的里面，那就是有根有基的。所以呢，从这个方面去思想啊，去落实，就是说你在婚姻当中，哎，这个呢讲离婚二字，我们无论怎么吵架，不讲离婚二字，但是还可以扩展一点，比如说去骂对方的父母，你这个我们是拿这个家嘛，这个约是一个婚约，它是一个家，二人成为一体，你骂对方的父母，不就骂自己的父母吗？对吧？你骂对方的父母，就等于是骂自己的父母啊。但是你没意识到你还是分开的，所以就骂对方的父母，你不会骂自己的父母，对吧？啊，所以呢，你那是因为没有约的概念，你才会去骂对方的父母，你把你们看成是两家是不同的，所以他是对方的父母，跟我是不是一体的，所以我就骂对方的父母。但是你不骂自己的父母，如果你也骂自己的父母，可能脑子有一点问题，可能不是立约的问题，可能要去医治一下，对吧？但是如果你只骂对方的父母，不骂自己的父母，这个就是什么？说明你不了解约。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大家去思想，然后应用到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跟同工之间，我们跟牧长之间，我们跟会友之间啊，它是一个什么？是个约的关系啊。这个 family 是神的 family， 所以呢，哎，你要真的有这样一个概念啊，立一点底线，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落实操练。我回应这一下，非常棒。可以祷告吧？可以祷告，以后慢慢，大家慢慢的，一个一个开始吧。
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开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放言祷告好吗？
圣灵，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所有的信息都献上感恩。主啊，也到你面前有很多的需要来认罪。主啊，就像我们有约，我们感觉这样不像约，像合同。主啊，很多的时候好像就像没有底线一样的，不，就是说不守这个底线。主啊，真的到你面前来悔改，好像很多时候就像没有约一样，反正是一个很他这个关系看的是非常的是一个断裂的。
主啊，为这一切到你面前，真的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洁净我们。主啊，我们很多的借着这个约，在这个不在这个约里，而是在一个合同里，还在一个什么关系里面，并不在约里面。尽管我们的真理都非常的在这越来越清晰，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真的到你面前来悔改，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宝血来遮盖我们，洁净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想问一下，看其他人有没有需要为这个来祷告的，好吧，把麦还是交给大家。没有吗？那我就把麦交给周牧了啊。好，周牧师请。
哈利路亚，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贵是你何等的爱我们，是吧？在这个新的季节，是吧？收割和复兴的季节，是吧？你把这个新约的真理向我们开启，主要让我们看到，是吧？建造教会建造的根基在这个新约的里面，是吧？没有耶稣所用宝血所设立的新约，主要是圣灵是这个新约的这个执行者，主要我们对这个约不认识，也没有活在这个约里面，主要也不了解，也没有去活出来去经历，主要我们就是在你的面前是要来认罪悔改，主要我们愿意主要来求你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新约的真理跟我们解开，使我们都能够进到这个新约的里面，活在新约当中，使我们的这个教会真的成为神的家、神的国，成为神的安息之所。奉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好，我们起来，我们开拜，来主导我们结束今天的晨祷告祭坛啊，好吧。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
为
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内的饮食，赐给我们吃，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一点不欠债，就我们不可以说，因为我们不全体荣耀国就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门。
正愿耶和华赐福我们，保护我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施恩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仰脸，赐我们每位平安。神祝福大家，祝福各位，祝福各位，拜拜，
拜拜。